啊，你就请讲。
啊，弟兄姊妹们，你们大家好。我讲一个见证，最近的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就是周宽他的小孩放到我家的，那一天他是接小孩的时候，在我门口摔一跤，因为他嘛，他是跟这个神社关系最好的，每个星期就来奉献，就来给我们赞美主。好，他摔了一跤在我门口，摔了一跤以后，他奇怪的是人摔下去腿都摔坏了，手也摔扭曲了，但是他的头没摔到。他摔的时候那个包包刚好针到他的头上，哎，他就我都觉得好奇怪。当时我们我跟我女儿两个在那里，就把他扶起来，扶起来他站不到啊。这时候我就一想，哎，赶快祷告，我就跟他祷告，我说万能的主，你要保佑一那个手宽，他的腿快好起来，叫他能够站起来。我们在外头都搞了半个多小时都不能站。这时候我祷告的时候，他说可以的，可以的，慢慢的。我这么奇怪呀，我也不会祷告，第一次祷告。我觉得这个非常奇妙，真的。这时候他开车回去还，我们把他包扎好了的时候，跟他的伤搞好了的时候，手上流血。我女儿要送他，他说可以了，我可以了，上帝保佑我好了。这是一个见证，还有一个见证就是我不懂英语，就我出去玩呢，在外边就坐车。坐的那个927，去的时候我坐927去，回来的时候我就坐927，还是那个车站。好，结果我一坐错了，坐西雅图去了。坐西雅图去了，我有身上一分钱都没带，你想怎么办呢？我是好难受的，我说我不会讲英语，我学了一点点，我赶快想起来，我说我要来图上，我说要这个车，那司机是挺懂的。听懂了就给我送，我说我在 QFC， 他给我一送到那个当堂的 QFC。 好，最后我说这个不是人路，这个不对。好，他又给我送，他开个大车送我，他又给我送到这个叫个摩斯伊萨卡的这个叫摩斯 QFC。 他一想，我说对的，现在是对的。我觉得就是我当时急了命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有收款的小孩，还有我的两个孩子，我说这要是3点钟不赶到，我们那孩子在外头等到要出事怎么办？我就吓死了，我就又求上帝，我说上帝啊，哇，你保佑我结婚，赶快到家，等到小孩一到家我就到家。结果我这个又拧了，刚好我3点钟到家，我们小孩3点过6分就到家。我说这是神呐，这是神，我这是我这。感受到这个神呐，非常灵。你要不求他是不灵，你求的真灵灵。我也不会讲话，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下次不要乱跑，跑错了要祷告。哈嘞嘞，还有没有人要做见证？试看起来。
很好，讲得很好。
就像高国光妈妈刚刚讲的，我上次在祷告有很简短的说，光妈妈为我祷告，我真的就是说哈，祷告是有信心要操练的。那神就是在就看着那种我们英文说 cry now， 就是说你真的是呼求神的时候哈，神看到你真心的呼求的时候，神就应许你。所以我很感谢那一天也是蛮晚的，刚好就是跌倒哈，我们在他们的书房里面，我真的是痛了。我想说我现在也不在，然后我不需要带小孩，我知道我上帝也知道我必须要工作，所以那公妈妈就开始祷告。我说对呀，我信主这么久了，我躺在那边，当公妈妈开始祷告的时候，我看到开始开口的时候，我就也是赶快开口祷告，我就求神就真的是让我医治，让我能够自己回去，因为我不想麻烦理赔哈，因为他自己有家庭。那真的就是他祷告完，我祷告完，我真的就是我脚可以动。然后后来我还继续去工作，然后我也没有说一天不去工作哈，然后接小孩是没有问题。那我就真的就觉得说，人家说上帝说哈，凡事互相效力，唯叫爱主的得益处。我真的就是感谢神哈，我今天摔到刚好摔到在公妈妈的家，那他也是爱神，我也是爱神。所以神让我们真的是再次的因为这样子一个皮肉之伤来为神做见证，然后我就是真的是很感谢神。 就像他讲的说我小孩子也在他那边哈，那时候我真的是，我现在他毕业两年以后之间他在家里接送小孩子，所以我事实上工作很辛苦，我做了三个工作，但是事实上这方面我都不用担心，所以现在求了那么久神应许他的工作，就是他走以后我就开始要担心小孩子怎么办嘛哈，嗯，那学校我们本来就是有在他学校之后有那个 after school care， 就是说照顾他的人，我不想，就算我那时候我先生在家，我们没有把他停掉，因为听说有五十几个人在等哈，所以我怕说停掉以后，如果我需要的话，小孩子没有办法，因为我在工作嘛，所以后来，都没有停，每个月还是付钱呢哈，白付钱呢，就等到我现在有工作要需要的时候，他说没有，他说哈，所以我就想说，那时候就祷告说，那就求神给我一个机会，找到就是找到一个家，还是找到别的地方可以让我安排小孩子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有一阵子没有看到郭妈妈在教会了，因为那个礼拜我开始祷告说郭妈妈在教会了，那我知道那时候没有想到，甚至都没有想到说他请他帮忙，我就跟他聊天也是很高兴看到他，他说哦，他以前有在帮忙带小孩子，现在他没有了哈，就比较有空来，那我心里想说说我才祷告就是主的应许啊，那我就不好意思问他嘛，因为我想说他有两个孙子哈，已经够他忙了，不晓得他愿不愿意照顾雅各，所以我在祷告里面我说神的在试的话哈，那就是当我提到的话他就是可以做哈，那没有的话神我知道你的应许，所以那次我问他的时候他就是非常有爱心啊，他就说没问题，那我可以看到到雅各在他家他照顾雅各就像他自己的孙子，所以 我是很感谢神。
好的，对啊，对，我们再请最后一位，因为时间不多啊，看看哪一位，最后还有哪一位，最后还有哪一位要起来做一个短见证的？哦 ，Tony， 请来。
我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啊，上个星期，应该是也是雪天吧，就是说，我们那边是下了大概有7.5，这边是完全是没有雪。早上我要出来之前我看那雪那么厚，我去刮那个玻璃的时候我就想应该今天大概出不去了大概，但是后来丁丁阿姨她给我一个电话说你试一下，就是说你看一下如果出不去的话再往回逃，后来我就想了，我去年下那么大雪大概14-15圈后我都没爬出去，但是我还是心里有感动，就是说因为以前念到那个我们有一次查经我们查到那个过那个约旦河，我记得很清楚这一段，就是属灵的意义，就是说你脚没踏出去你怎么知道神能不能为你成就呢，所以我就祷告说哎主啊我就开出去你为我开路好了。我们那个坡啊，是我们不管是回去还是出来我们都要过两个坡，因为它是这样 V 字形的，所以你出去也好进来也好反正你都要爬坡，所以我爬出来的时候我就一面祷告一面那个再用完，但是很奇怪他尽管是7.5但是我还是很顺利的出去了，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他，哎没问题我都出来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在经常说我们是不管是大事小事都要那个求告主，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很小的事情上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就我们就每一天数算的时候你的信心在逐渐的增长。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我们见证分享就到这里，因为时间也过了啊，下面是我们奉献的时间，请汪阿姨跟罗姐妹。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我们来到这个家中把那么一点点回报给他，求神来悦纳，也求神打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我们每一位，保守我们个人各家身体健康身心健壮。哈利路亚，赞美神，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天父让我们平平安安过了一周，我们今天有福气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赞美主。天父，你给我们的恩典就像天上的星，就像海里的沙。敬拜我们敬拜赞美天父，我们奉献就是对主的敬拜和赞美。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我们过去这两天有盛会，我也知道大家都花了时间，也花了很多的心力还有劳力一起来共襄盛举。第一天礼拜五，我们钱志勤弟兄讲的是什么，谁记得？天上的祝福。他天上的祝福我们必须要有哪三项才能够持守住，才能够得着？要有信心，还要敬虔，还要磨练，就是信望爱。就是说需要有磨练，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神常常会给我们有许多的难处，但是如果我们满了盼望，我们知道神最终是为了我们好，所以我们就能够得着祝福。最后就是需要有敬虔，也就是说我们要，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好像一个板凳，我不要一个脚踩到板凳上面，一个脚踩到地上，没有两个脚都是在天上。那就是说我们不要一脚跨天地两边，那是要敬虔，要爱神，要爱人。礼拜六昨天他讲了生命的意义，最主要他讲了五点，就是说这个世界有一个造物主，另外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又说到说我们人不但有罪，而且我们人真正不能够自主。最后他说我们人不是一死百了。人为什么不能自主呢？也很容易，也就是说我们有谁能够说我生老病死操之在我呢？没有办法，你不可能说我要生在谁家，生成什么样子，你也不可能说我不老我不病我不死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人定胜天，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我们可以过我们自己的日子，掌控我们自己的生活。若神许可，我明天还可以活；若神不许可，我明天就起不来了。所以我们人不能够自主，我们没有办法说叫他外面不下雪不下雨，我们只能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然后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度过，或者是求神来为我们解决困难。尽管我们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更大的神，所以我们就一切交给他。这也是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你既然信了他，你就要把一切交给他。顺便一提，我们过去几天，过去一个礼拜一直在祷告，求这个周末天气要好，要让这个特会能够办得好，大家有机会愿意来。所以我们一直没有为礼拜天祷告，所以礼拜五礼拜六天气真的好得不得了。今天早上我四点多五点就起来带了他，因为他的飞机是七点的飞机，带了他去飞机场，一路很好，都没事。我如果说那个时候要下雪的话，我就回不来了。感谢赞美神，都为了配合他的天上的祝福，还有生命的意义，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有信心，有望心，有爱，我们就因此而蒙福。现在我要来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荣耀的服事。天上的祝福，生命的意义，如果不加上一个荣耀的服事，我们仍然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从一开始神造我们，就不是要我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或者是我们觉得是信了主受了洗就等着要上天堂。打从一开始，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就将人安置在伊甸园，就是说在神国使人修理看守。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就是神的国，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教会，神要我们修理看守。神没有要我们治理或者是管理神的教会，乃是修理看守神的教会。另外又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要人在世上治理全地，管理万物，这是神造人的目的。什么叫治理全地，管理万物呢？就是要人辛勤努力的工作，要来再一次管理神所创造这一切。但是很不幸的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人把这个治理全地、管理万物这个权柄呢失掉了。所以我们都知道撒旦魔鬼是世上的王，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面苟延残喘，求神保守，求神带领，求神祝福。我也常常说，很不幸我们人一生下来就向死亡走去，那是因为人不再是世上的主宰，甚至于因为神把主权交给了人，人失去了，神要有一天再把它拿回来。很不幸的是，即使是在神的国里面，神要我们在伊甸园要我们修理看守，那往往我们欠在伊甸园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来治理管理了，用人的方法而不是用神的旨意。所以我有的时候常常祷告说，求神的国降临，求神的旨意成就，因为我们不希望在神的家里面把世界那一套管理的哲学、管理的方法，或者是那一套人的方法带进来，乃是我们要仰仗神。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圣所里面有一个荣耀的服事，我们怎么样来服事神，来荣耀的神得到他当得应得的荣耀，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夏中间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说侍奉的人生，就是说我活着就是为了要侍奉神。他在书中特别提到，我们侍奉有三个范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生命的侍奉，第二个就是说在圣所的侍奉，第三个就是说万民的侍奉。什么叫做生命的侍奉呢？生命的侍奉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先有神的生命，我要先有神的性情，我才能够来侍奉。因为除了这个以外，你所侍奉的都是按照你的肉体。换一句话说，圣经上面讲的，我们刚开始所练的，神创造人要有按照他的样式，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然后要人治理管理，治理万物，管理全地。我们侍奉第一步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建造起来，要有神的柔美，而不是说按照我的个性。如果按照我的个性，我真的很不愿意来侍奉神，因为侍奉神不是这么容易的。先知以赛亚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就看见天上的异象，然后神呼召他说，我能够差遣谁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哎呀，真的美得不得了，我都还没有像以赛亚这么荣耀的，这样子明显的一个神呼召他。当以赛亚看到天上的异象的时候， 他看到了坐宝座的羔羊，他也看到了沙拉佛的六个翅膀的服饰，他也看到沙拉佛拿炭火来沾他的唇，让他能够成为更圣洁。所以他被神所呼召，然后神差派他，然后他答应了神的差派。好像从此以赛亚就应该一帆风顺，是不是啊？没有，以赛亚书跟着说，神说，我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所传的话谁要听呢？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做神的事情非常困难，在生命中的侍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非常难的。教会里面的侍奉或者我们生命中的侍奉，都是把一些不同的人，譬如说我以前也不认识 Tony 啊，也不是说我的 buddy 啊，如果说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来合伙做一个生意，但是教会里面呢，或者是在我们侍奉神呢，都是一群为神所召集的人。所以以赛亚他一生很甘苦很艰辛，因为神说得很明白，我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所传的道有谁相信呢？所以我们做神的工作很困难。你如果没有生命的侍奉，你没有能够自己把自己先摆上有一点神的样式，你根本做不下去，你没有办法侍奉下去。以赛亚就是这样子的坚持，就是有神的意象，他有神的生命。所以到了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之后，神才跟他说，叫他去跟万民说，神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医治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我们就知道他的事工才开始做出来，经过了一生的磨练，一生的操练，一生的生命的侍奉，神才让他这么做。然后跟着我们也看到了圣经，神叫他出来跟人讲说，我们要扩张你的帐幕，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我们才看到事工才有果效。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生命，不然你侍奉都是凭着肉体，不然你的侍奉都是不合格的。历代志上，大卫王有两次搬运约柜，第一次搬运的时候呢，就出了问题，就是有一个人名字叫乌撒的，他就用手去碰触了这个约柜，因为约柜掉下来了，他们用牛车运，约柜掉下来，他就用手去扶的，结果当场就被神击杀了。哎呀，我心里就想说，哇，这个神好厉害啊，做神的事情难道还会被神击杀吗？您要知道，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侍奉，我们凭着肉体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你根本做不下去，神根本就淘汰掉了，是不是？那一次搬运约柜，大卫王找来十二支派还有各族的族长，然后跟他们说，你们以为好，我们就这么办，所以大家都以为好，就这么办。所以这是按照人的意思来做的，他们虽然有经过很详细的筹划还有很多的操练，但是他是说，如果你们以为我这个主意很好，所以这是人的意思，所以不是神所喜悦的。我有的时候说 good idea may not be God's idea， 一个好主意不一定是神的主意。所以我们要来侍奉神，要有一个荣耀的侍奉，我们一定要生命来侍奉他，就如同保罗所说的，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要完完全全的摆上你自己，要有一基督的样式，要完完全全的来做的时候，神才会喜悦你的服事，才是一个合格的服事。所以第二次大卫王搬运约柜的时候呢，完全不敢照他自己意思，完全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如果没有生命的侍奉在前， 你要开始侍奉的时候，你先要学习从读经祷告亲近神，学习基督的样式。我们生命没有道，你要来侍奉神呢，就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他也劝我们说，我们要敬畏耶和华神，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来侍奉他。如果说你不敬畏他，你生命的侍奉没有开始，你最好不要来到教会里面来服侍，因为还没有到，这是神认为不合格的侍奉，那个侍奉就会出问题的。生命的侍奉是第一个阶段，但是我们生命的侍奉绝对不能停在那里。你如果停在那里，或者你的教会的侍奉只看重生命的侍奉，这个教会就是死水一滩了。如果说你只读经祷告亲近神，而你不应用它，在圣经上面说你要爱神你要爱人，但是你只爱神你又不爱人，圣经上面说你要参加聚会，你要把神摆到第一位，但是呢你只把神摆到第一位，你就看不起别人的时候，你这个教会就死掉了。你也不去关照别人，你也不去做事情，你光祷告求神来帮助我，那是这个教会就完全死掉，因为你停在一个阶段。就好像在巴勒斯坦地，在中东，如果说你在加利利湖里面有进有出，它渔产丰富，但是你如果到了死海里面，你光进不出，这个教会就死掉了，就像死海一样。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从生命的侍奉开始，如果我们要侍奉神，先把你自己建造起来有神的荣美，然后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圣所的服侍。让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圣所。这是一个大卫的会幕，是一个至圣所，这是一个放约柜的地方，这里是圣所。你看这里大卫王或者是祭司在这个金香坛这里来献祭给神，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些金灯台等等，然后这里还有献祭的牛羊，这个是院子里面有席盆等等。所罗门王的圣殿就规模就大很多了。当然了，你看到没有，这里就是所谓的祭司在献祭，在这里唱歌，在这里吹号赞美神，归荣耀于神。这个是所谓的铜海，这里面就是放的是水，然后有一些盆子就装了水就来洗等等。这个是祭坛，这个献祭牛羊就杀到这个坛子上面，这个就是圣殿。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看所罗门的圣殿，这个祭坛上面烧的焚祭那献给神，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也讲的这个铜海跟一些装水的，这个是祭坛等等，这也是所罗门的圣殿。那么我们从破石图来看，这里是祭坛、铜海、一些神座，还有我们的陈设饼的桌子在圣殿里面，还有金香坛，还有金灯台，然后还有基督佛，还有约柜。好，我稍微来解释一下。您知道陈座跟铜海，铜子或者是他们比较讲究用金子来做，铜跟金很像那个颜色，金子代表怎么样？因为你炼金子要不断的炼，所以你要炼净，所以说是金金宝石一样，这是神所喜悦的，不是草木和谐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用水，要用金或者铜来装水，用来洗净我们。所以如果祭司或者是牧师或传道人在教会服侍，或每一个人在教会服侍，一定要自己要保持洁净，水能够洁净。像第一次我们讲的圣洁是荣耀教会的支柱，我讲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献给神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一定要用水来洗干净，也要用神的宝血来遮盖，神的宝血来洁净。然后进去圣所里面，这个金灯台，它的意思来，金灯台有七个，那么比较更讲究的金灯台，它一路还接到那个橄榄油的罐子里面。它的意思是说，神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他要来照亮这整个圣所里面，就只有金灯台在那里来照亮，当然不止一个。那么金灯台同时他也要表示说，我们神的儿女也要像是金灯台一样，要照亮别的人，要让人家能够看到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准则，要看到神的样式。所以我们的生命的要摆在第一位，才能够来圣所里面侍奉神。啊，我们还有陈设饼，当然就是讲说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同时也表示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信神的人，是神供应我们的生活，神每天赐玛拿，神每天赐我们生活的供应给我们。同时讲说这个饼呢，我们要有，就好像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要来帮助别人，要供应别人，要来周济别人。所以这就是生命饼桌的意义。还有就是我们的金香坛，就是他们祭司要在金香坛里面烧香，那么他们有一种专门在旧约里面，新约已经不这么做，烧一种香，然后这个香味要达到神的天听，让神来闻那个所谓的馨香之气。今天我们讲说，我们唱诗歌赞美神，我们的祷告，这叫做琴与炉的敬拜，就来取代我们在旧约的所谓的金香坛之祭。在进入至圣所里面，就是所谓的约柜。你看到那个约柜没有？那小小的一个约柜，然后这两边有两个基路伯，柜子这边叫做施恩座，就是神的恩典祝福是从这里出来的。这个约柜就是神同在的意思。我们再看一个比较大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基路伯，这两个是守护神，他守着神的约柜，所以这两个基路伯也是翅膀要碰在一起。他是说我们在圣所里面的服事要合神的心意，我们要同心合一，要手牵手，我们要心连心，然后在圣所里面的服事才是蒙神悦纳的。不然我们这一切的服事，如果说我只是为了服事我自己，我只是为了我要成就我的愿望，我要达成我的心愿，或者是要来做一番大事业，建立一个大教会，而不是说为了神，那这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祭司，大祭司在圣所里面服事的时候要穿细麻布的衣服，还要穿以弗德，就是祭司的袍子，那头上要戴冠冕，还要戴一个胸牌，还要腿上这个下摆坠有铃铛。大祭司一年一次他要进入至圣所里面去，他的脚上面要绳子绑到，所以外面的小祭司就放绳子让他进去，因为封得死死，不准有人进去。他进去放绳子，他走路的就叮叮咚咚，叮叮咚咚，所以外面就听到，哎，还活的。因为神一不高兴就急杀大祭司，他们就听到有声音就还好，如果听到半天没有声音就拉拉绳子，这个大祭司脚就动一动，就知道他还活的。如果说拉拉绳子一点动静没有的话，赶快把他拖出来，因为很可能大祭司已经被击杀掉了。他这个胸牌你们看到有12个，这是代表12个支派，也就是说神的子民，神的选民。当然了，今天我们外邦人，恩典已经临到外邦人了，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对于我来讲，我每个礼拜天当我来圣所服事，我一定是穿的最漂亮最干净。 但我的心中，在我的胸口，我也有一个胸牌。这就是我常常祷告的，求神带来十二家那个谦卑顺服、爱神爱人、通晓真理、圣灵充满的十二家来到我们中间。感谢赞美神，神也是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圣所里面服侍。我们除了我们生命要先建造起来，我们而且要能够在圣所里面，要在各方面来侍奉神。不要说你什么都不会，我们都每一个人，神造你都有他的意思，绝绝对对的。你不要羡慕别人比你好，神造你就是这个样子，神就保证你，神就说你是好的。你看神在创世纪里面造的时候，每一天他造完了，他说他是好的， It's good， 英文这么说。神造了人也说 It's good， 但是后来神说哦，并不完美，还要再造一个女人与他为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是 perfect， 但是 It's good。 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再一次说我们是够好的，我们是尊贵的，我们是荣耀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意思，所以我们就不要忧愁，不要烦恼。我们每一个人都祭司，都是我们要再一次来洁净我们自己啊！这个就是约柜，约柜里面放了三样东西，一个就是亚伦开花的杖，一个就是十诫的石板，还有一个就是玛拿用罐子装起来的。这就再一次要我们纪念，玛拿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结果天降玛拿，每天就供应他们，就让我们纪念神每天要供应我们。还有一个十诫的板，就是摩西从山上拿下来的神的诫命，还有就是亚伦发芽的杖，就表示说神的神迹、神的同在。感谢赞美神，这是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要让我们在圣所的侍奉要再一次的能够来为神所用，来荣耀神。圣所侍奉有一点非常重要，这些常常被人所忽略，就是我们要认同意象。这个圣所到了今天就是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意象，每一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装备、训练与教导，都有他自己的团契聚会、小组聚会与查经。他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来到神的家中，我们要来侍奉，我们不同的人摆在一起，要怎么样让我们成为合一、成为同心，就是要经过聚会，经过我们的教导，能够来我们认同这个意向。譬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人家说哦，你们灵粮堂啊唱歌啊喜欢站起来，或者手举得高高的等等，我说那你怎么分判呢？我说有的人唱歌如果说手举得低低的算不算呢？他说那不算，手举得低低的不算。那我说你是说要超过胸口才算吗？哎呀，超过胸口就算了，这就是灵恩派了，这就是所谓的认同意象，有差别的。其实对我们来说，圣经诗篇150篇说，你要用大响的锣、大响的钹，你要用吹号、你要用吹角来赞美神，要来称颂神。所以很明显的，我们还做不够，对不对？甚至于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一直在想，我应该要去弄一只牛角来啊。下次我们聚会开始，我们要吹那个牛角。您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他们踏入迦南平原要打那场仗的时候，神叫他们说：“你们把祭司放在前面，把诗班放在前面，然后前面诗班就有人吹角，那祭司就走到后面啊，一面称颂赞美神，一面唱诗歌赞美神。这个角就表示说，你吹起来的时候，这就是胜利的号角。 所以我们要再用各样的方法，按照圣经上面所讲的，我们要来赞美神，我们要来称颂神，我们在圣所里面的服事，所以我们要认同意向。啊，你在外面，如果说你在外面查经单或者是读了什么，结果你在教会里面来，你说我们的学不是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那就是意向就不同了。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自己教会中间来接受装备。我们教会里面老实讲啊，不是说不够，问题是你要不要来吃。所以我们慢慢脚步也要放松。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各位弟兄姐妹也做了许多圣所的侍奉或者是生命的侍奉，譬如说我们最近的三不五祝福的祷告，我们在座许多人都参加。神要祝福你们，神是要用这个先来看你们自己在生命侍奉上有没有进展。神要用你三不五祝福，即使是你说哎，奇怪，我祷告的都没有成果还是怎么样，那么或许我们祷告的还不够，或许神只是要让来磨练你，先让你学会什么叫祷告，先让你学会怎么样为人家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神。再一次说，我们灵粮堂有我们的特色，哇，大家都知道我们灵粮堂唱诗歌非常的释放，站起来又拍手又鼓掌又蹦又跳的，这都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意向如此，我们使命如此，我们的作风如此，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更不用讲说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人来做医治祷告等等。感谢赞美神。先知亚拿，这是一位女先知，一个老先知，她在圣所里面活到84岁，她一生就在圣所里面服侍。圣经上面说她一生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她的侍奉就是一生在神的面前站在那里。所以当他看到小小的主耶稣圣婴基督的时候，他就宣告说，神要将恩典祝福救赎降生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亚拿的服事他并没有做什么，但是这是神所悦纳的。如果这是神要你做的，那么就是欢喜快乐来站着神要你做来做。我以前说过，我以前在教会里面，在圣赫西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也在外面学唱歌，结果有一个姐妹说啊，那个你学唱歌那个人我也跟他学过。我说哇，真的吗？但是她说我后来发现我唱歌不好，不唱，所以我在厨房里面炒菜，我发现我找到我的位置。所以没有关系，如果这是神所摆的给你的，神造你一定有他的目的，你不要小看了你自己。我自己早上起来，我自己每次来教会，我都是座位每一个碰一下，每一个搬一搬，我就是为每一个座位祷告，我求神来让每一个人做到都各得其位，就是说 find your position， find your location， 让你能够找到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位置，找到你的位置，也求神来让我们的座位坐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但是呢，我们在圣所的侍奉呢，也不能够到此就止了。如果说你没有生命的侍奉，也没有万民的侍奉，你到此就止了，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就是乱糟糟的，你完全没有生命来到教会里面，我要做这个，我要那做那个，我从小就要立志为神做什么，就是变成你照你自己的意识去做了，甚至于上面在讲到，你下面就在那里炒菜啦，就在那里聊天啦，就在那里读圣经啦，就在那里安息主怀的里面的时候，这就是你生命的侍奉没有做好，你只是按照你自己的意识来做。因为我也讲说，我们的教会 不是一个俱乐部，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议会，我们的教会乃是一个神的家，我们要用神的方法来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也一定要配合到我们生命的侍奉，每一个人都要把别人看成比自己要强。所以我说求神带来谦卑顺服的人，能够看人比我们自己强。哈利路亚。最后我们就要来做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个万民的侍奉。如果说你生命侍奉好，你读经祷告，你亲近神，你在教会里面也服侍很多了，但是你一直停在教会里面没有出去来侍奉万民的话，你这个侍奉还没有完全。我们教会现在已经步入这第三个阶段，就是万民的侍奉。当然我不是说你要等到每教会所有的人都生命侍奉好了，圣所侍奉好了，才可以万民的侍奉，不是的。因为你要知道教会中来来去去，有新人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圣所的侍奉也都不一样。所以从我们的心态上，我们从我们的从神给我们看见来说，甚至于我们可以进入一个万民的侍奉了。也就是说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开始向人传福音，我们要开始做宣教等等。下个礼拜周末我就要到波特兰去在他们教会为他们教导，为他们讲台。那么这里会有别的牧师来为我们教导讲台。我们要走出去，不但是把我们会的，把我们学的，把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同时也看别人的生命可以来影响我们自己。那么明年嘛，我们也准备明年中的时候，我们要，我是准备在计划到这个阿根廷去做一个宣教，去参加那边的一些活动等等。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能够走出去，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生命的活起来了。感谢赞美神，因为我们知道先起我们念的说，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神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遍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造人就是要人来侍奉他，先要学习有上帝的样式，要像上帝一样，要稍稍有一点他的样子，我们才能够来做一个生命的侍奉。当我们生命侍奉了以后呢，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遵从神，来治理管理，来修理看守，这就是在圣所的侍奉。然后我们自己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走出去，要来做万民的侍奉，这就是神所悦纳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常与我们同在，也求神悦纳我们今天的侍奉，悦纳我们的敬拜赞美祷告，我们的讲台，还有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的服事。求神继续的使用我们，也求神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来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向全地献上为你爱，谢谢你悦纳了我们今天敬拜赞美祷告，还有我们服侍以及我们的信息，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服侍能够走在我们圣所的服侍之前，也求神能够让我们在圣所的服侍是有果效的，是能够超聚万人的，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我们谦卑顺服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是能够显入我们的生命，这是神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能够来到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让我们爱神爱人，因为这也是神的命令，我们听他的命令，我们要遵守神的旨意，能够来再一次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也能够让我们爱人如己，哈利路亚，也能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爱神爱人，也能够圣灵充满，能够让我们能够服侍有果效，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服侍主耶稣服侍是带着神的能力，是祭司君王跟先知的能力，也求神来赐给我们服侍的能力，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也能够让我们能够通晓真理，能够让我们知道再一次能够借着读经祷告，还有借着亲近神，能够借着聚会，借着小组，能够来造就我们，能够知道神的真理，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我们说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被神所得着，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